把时间交给陈主任牧师。
好，现在我要跟年轻人、小的大人来讲话。Now it's time for youth, okay? Where have you been? 你们上个礼拜去了哪里？
你说没有啊，我在家。
那一定每天都上网啊。有没有去旅行？啊，那我们如果大人呢，我们就去这些地方旅行了，你知道吗？我们不会去游乐场啊。我每一次旅行都是去这一些地方，而且很贵的啊。这个是什么？我们叫它做 stained glass, 彩色玻璃，或者叫镶彩玻璃。它每一块都是很特别的玻璃，它本身有颜色的，而且它的特别地方呢，它的颜色是在烧这个玻璃的时候烧了在玻璃里面，所以它不会褪色的啊，所以很漂亮。那新加坡是个年轻的国家，但你们有些很老的教堂，所以呢，你们可能也去过 field trip 啊，老师带你们去，你们可能会看过这些的镶彩玻璃。那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些动物在这里啊？有什么动物啊？啊，狼？没有狼啊，是什么？牛？对了，有牛啊。有一个很难看得见的哈，但有一个好像鸟一样的，是吗？对，那很特别啊。那跟着呢，这些就是很传统的镶彩玻璃了啊。这里有四个人，你猜猜他们是谁 ？Can you guess who are these four guys? Four people? Can you guess? Yes.Some of you got that. 有些人猜到了啊。通常他们是用他们的衣服来猜他们的，就是绿色、蓝色，跟着紫色跟红色。那这里又是刚才的镶彩玻璃，不过这个是个石刻啊。This is not so much a sculpture, it's called a relief because it's not a standalone statue 啊。So they usually carve on walls or doors, okay? And now you see the same four interesting beings here. 你也看见那四个很有趣的哈，你看见哇，他们四个为什么看起来都差不多了？但总之呢，你可以看见他们很不像我们的动物了哈，它有一个鹰。这是你看见的 there is a eagle, so you can see an eagle here, yeah. And then this supposed to be an ox, 这个好像是牛 and that supposed to be lion, but doesn't look like a lion, okay. And then you have a man, yeah. 那你猜猜中间的那个是谁？ Can you guess who is at the middle? Yeah. Yes, Jesus, yeah.中间的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会读一段经文很特别，在以西结书。Do you know there's a book called Ezekiel in the Bible? Yes? Yeah, it's a quite a famous book. And shall we read this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As for the likeness of their faces, the hall had the face of a man and the face of a lion on the right side. 啊，还没有读完哦，所以你们要留下来听啊。And then we also got this in Revelation 4:7, say that, and the first beast, well, it's a beast, okay, was like a lion, and the second beast like a calf, and the third beast had a face as a man, and the fourth beast was like a flying eagle. 那这个就比较清楚一点了。So you have a human face, you have a lion face, you have an eagle, you have a bull, you have an ox. 那他们还有鹰还有拉丁文呢，人的像叫 Aquarius, lion 叫 Leo, 所以以后你们有朋友叫 Leo, you know he's a lion. Taurus, 就是 Bull, 也是美国一个货车的名字。Eagle, Scorpio. 那的确 what? It's true. The Bible used these funny things, these living beings to describe Jesus.圣经里面呢，真的是用这四种的动物来描写耶稣，因此我们经常说那个活物就是圣经里面人看见耶稣的形象啊。Lion ox, man and eagle. 那有什么意思呢？ Do you like eagle? You have eagle in your Singapore zoo. Yeah, you should go and take a look. They are very lonely, okay? You go and... And then, you also have a lion. I think you have two lions in Singapore zoo. Yeah, you should go there, okay? Yeah, visit them. Which one you like more? And also you have tiger, right? Do you have tiger? Yes, you have tiger. So you should visit them. So the Bible say that. 那圣经说了啊，耶稣在马太福音好像狮子一样，因为耶稣是君王。跟着耶稣在路加福音呢，他好像一个人，他服侍人。耶稣在路加福音呢，好像一头牛一样，就好像你爸爸妈妈一样，他是一直的要打工工作，还有受苦啊。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呢，好像鹰一样，因为他要强调了耶稣的神性啊。你看这个呢，是一个可能应该是一个印刷的，是印在圣经的里面的其中一页彩色的印刷，所以在以前的基督教历史当中，他们会用香彩玻璃，会用雕刻，会用印刷，就好像今天我们唱很多诗歌一样，来表达基督教的真理，还有基督教的美丽啊。So remember, we have Matthew, Mark, Luke, and John to describe Jesus as King, Servant, Son of Man, and Son of God. And what are the four animals I talk about? 我今天早上讲的哪四种的活物啊。Can you repeat for me? It's a test. 现在有个测验啊。圣经告诉我们这四个活物是什么？第一 is a, Jesus is a lion, and Jesus is a man, Jesus is a ox, and Jesus is a eagle. So I hope you remember, and I hope when you read the Bible, think about all this connection that makes so much fun, and understand Jesus is not only in your heart, but Jesus is your king, and Jesus is your servant, Jesus made you an example.And finally, Jesus is like an eagle. Bring us all the way to God. Shall we pray? 我们一同祷告好吗？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一同来敬拜你。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的主权，认识他的榜样，认识他高高在天的神性，让我们更加的明白认识敬拜我们的主。 Dear Jesus, we give thanks to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s king, as servant, as a man, and as an eagle. Help us to understand you day by day, and help us to grow our faith in you. We give thanks in the name of Jesus. Amen. 感谢神，我们再有机会来思想上帝的话。今天早上你们读的经文有一节很困难，但是偏偏就是我今天所选的这段经文里面同样的一段也是很困难的经文。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段很多基督徒可能听过，但我们不太多时间去思想。旧约的经文经常有这种很陌生的感觉，好像呢跟我们格格不入，特别跟我们现代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段经文很美丽，有时候出现在诗歌，出现在欧洲的油画，出现在艺术品当中，记载在以西结书37章1到10节。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好吗？预备起。第三、四、五节。
他大有说：“人子啊，这些埃及人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埃及发言说，他干他的埃及吗？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埃及人说：我必使极其
我想这一段经文真的是在旧约当中是其中一段最有名，但是我们感觉到最莫名其妙的经文。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的异象呢？而这里说到他们见到这个大的异象的时候，以西结说啊，我能够如何做呢？连以西结自己都好像有一点莫名其妙一样。以西结书不是一卷容易看的书，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完成所谓的大先知书。但大先知书我们通常说有五本，有以赛亚，更多有以西结，中间就有耶利米哀歌和但以理书。但有问题，因为耶利米如果也是耶利米哀歌的作者，那应该只有当然有五本书了，但就应该说是有四个先知而不是五位的先知。而但以理书里面呢，就有时候会出现呢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种的经文。所以但以理书呢又好像跟以赛亚特别耶利米很不同，他看见很多的异象。那以西结书好像比较像但以理书，反而是跟以赛亚跟耶利米有不同。但无论如何，这卷书是很长的，48章，所以你看不完呢。我是圣经所说的，就是我们是情有可原，但仍然是不可原谅啊。总之，怎么样读完这48章很困难。我自己传道差不多30年，我记得我讲过以西结书的讲章不超过5篇讲章啊。我自己都很少去查考这一卷书，因为太怪了，太怪了。他很典型的，他头几章就是讲到先知的呼召。跟着呢也是很典型的，就一大段一大段审判的经文。而且审判呢有时候是先审判列邦，跟着审判以色列国。但在以西结书呢是调转过来的。上帝呢先骂自己的孩子，跟着才责备人家的孩子。那好像这个蛮有所谓文明哦哈。孩子如果在麦当劳来一个李小龙的精武门，就跟旁边的孩子来一个哈，那你怎么样啊？他说先审判耶路撒冷，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先骂自己的孩子，跟着才骂人家啊。那这个就是以西结书的次序，跟着最后呢，33到48章就是安慰和盼望的信息，也很像其他的先知书。所以我们可以说呢，他的分段是很工整的啊。他讲到上帝的审判 judgment， 但是一定呢，他是有盼望。这卷书在历史当中经常成为很多受苦的教会的安慰。好像呢，这些比较怪的经文呢，你不会在平常的日子里面你去读，或者你特别有感受，好像呢是要在有是不是叫天灾人祸，或者叫做人生无常的时候呢，这些经文呢就好像会有共鸣。所以我今天我在想呢，可能今天的讲道不是说是一个以西结的意象，应该用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来讲。譬如叫做绝处逢生。那如果我说主日崇拜讲章今天是绝处逢生，你说哎呀，我的邻居就要来听了，叫做峰回路转，好像突然之间人生有个很大的转变，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山穷水尽。那中国人很喜欢讲这一些，但是我们也要问我，中国人这种的思想是我要讲是很自然，人之常情啊。你试过被人炒鱿鱼，你试过人生失意的时候，你一定有这种山穷水尽的感觉。但是这些的感受跟圣经这种的意象到底有什么不同？而且这个意象的结果也是不可能的， 这些骨头竟然变成了人，还成了极大的军队。但是这个真正就是我们中国人所喜欢的吗？山穷水尽了吗？你说我邻居不懂的陈牧师，哦，他们懂什么叫逢凶化吉。对对对对对，他们喜欢那一些。所以试试看下次布道会陈佐仁牧师讲布道会主题叫逢凶化吉，哇，你的邻居说哎呀我也要来听啊。中国人很相信有命运啊，广东话说好彩啊。那到底这一些跟圣经里面讲的有什么分别呢？圣经真的某一方面很适合，很像我们人的思维的。它先是有很不好的，跟着就有好的；先有审判的，跟着有安慰。因此我们如果向我们的邻居传福音，向我们的同事传福音，我讲过一个故事啦，你们可能听过，就是我上个月在新山有个专题讲座，那明天我也要去新山了，上次来了200个年轻人，那我是讲到这个社会政治与教会，我讲到加尔文主义，但我特别讲到了很多时候在人生当中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就使到我们好像绝处逢生，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有力量继续向前走啊。香港的大学是硬性规定是60岁要退休，所以有一位听说是世界级的学者，那你们不要笑啊，他研究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树木，所以人家叫他树博士。他60岁退休，他延长到65岁。65岁他想再延长到70岁，那现在香港所有的大学都是有政府，有个中央拨款委员会，很厉害的这个中央拨款委员会，他决定了千千万万学者的生跟死的啊，他们就在拖拖拉拉的一个多两个月之后给他一封信，只有半页纸，说 no 啊，所以这个苏博士他就很遗憾。很多人写很多的感言呢，为什么香港这么不注重自己的人才？有人说台湾也是这样子，但听说了新加坡是最重视人才的，新加坡就很像美国一样，很多人都想来这里打工的，美国也是的。因此一个国家不注重人才怎么可以呢？但香港就好像新加坡一样的是个金融中心。十几二十年前呢，真的有真人真事的故事，一个大学校长去找香港，当然就是地产商的，不是姓李就是姓陈的，不是姓张的就姓黄的。他说我们有个世界级的学者，世界最高位置，他研究什么？水浒传。你说啊？研究什么？水浒传。OK， 水浒传是四大小说之一了，你们知道啊？水浒传说，在地产上说，那我不捐，那你捐十块也可以啊，我不捐，总之我不会捐一块钱给水浒传，但是我会捐钱给医学院、商学院，或者捐了钱之后要叫陈佐仁商学院，哈。香港，我说香港呢，研究树木，研究我研究的奥古斯丁，还有吃这个出钱一丁泡面是没有分别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讲，这些都没有什么价值。因此，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树木委员会专门照顾你们的树木啊？但是真的，我这个树博士山穷水尽的，他好像一生啊。天生我才，但他没有办法用出来啊。但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所活的世界跟我们的信仰很大的冲突。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这个世界不是寻求一些理想和价值，并且你觉得宝贵的东西人家不觉得宝贵，那你就怎么样呢？炒鱿鱼了。那到底怎么样来肯定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怎么样维持在这种的人间很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如何会有盼望呢？在以西结书里面，他描写到自己在一开始第一章，他说到了他是30年四月初五啊，他第五年四月初五啊，就是他很具体的有日期， 说到他蒙召，但是他的蒙召呢又是很唬人的，他说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如果你回来告诉吕牧师你昨天晚上看见什么呢，天就开了，我得见神的异象，吕牧师多半，因为他很有爱心，他说先坐下来我们慢慢谈，因为他一定在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跟陈牧师两个加起来100岁的基督徒人生我们都没有见过，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你会见到，坐下来坐下来慢慢谈，很怪的哦。但是这个一点不意外啊。那你看他下面还有什么，狂风从北风过来啊，显出四个活物，就是刚才那四个活物啊，很怪的、啊、我但愿你不会发这么严重的梦，除非你真的是山穷水尽，你真的要死去活来了，你才见到这个异象。圣经里面大量这种先知的异象，好像以赛亚书也是，以赛亚书说在他们最有盼望的那位英明的王帝驾崩的那一年，他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水下遮满圣殿，甚至遮满整个世界，跟着他看见有 saliva、就有六个翅膀，好像我们的诗班一样来称赞美神，说圣哉圣哉圣哉。我们就是从六章三节我们就有基督教最有名的赞美诗。如果你问吕牧师跟我，包括孙长老，我没有跟他们谈过话，不过我用常理和我跟他们的印象，他们蒙召的时候肯定没有见过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裳随下、啊、说吕牧师你有没有见过撒来飞来飞去，吕牧师说我的眼睛前面很多东西飞来飞去，但我没有见过撒来飞来飞去。你问问孙长老啊，那你说哦啊，陈牧师啊，你们这帮牧师都没有见过以赛亚的异象，那你们就没有以赛亚这么厉害了。我们当然没有以赛亚这么厉害，我谁，我哪个时候说到我是以赛亚啊？我穷一生去研究他，广东话说执人口水没啊，我只是研究他的口水，我绝对不是以赛亚。但是你不能够只从这个经文来看我，你要从这个经文的原理我，你为什么不能够说从古到今，从以赛亚到陈牧师到吕牧师到孙长老或者曾长老到许多你们在座的有心智侍奉的弟兄姐妹，甚至你们担起教会一个工作的同工，你们心里面都有神一种普遍的呼召，为什么不能够这样说呢？上帝的呼召从古到今临到千千万万的人，这个才是这段经文伟大的地方。所以我下面要跟大家看的另外一节也是莫名其妙的经文，就是以西结里面说，他说呢，上帝在摩西的时候要叫所有的人都见异象讲预言。哇，你说那个是什么时候啊？我要解释了。所以这些经文你应该看它的原理，好像你不能够将它看作是电影啊，你不能够单单看它的图像，但是它的图像是很吸引人的。所以以西结书说，他说他看见这个活物有四个脸啊，人的、狮子的、牛的、鹰的啊。跟着呢，同样的经文就出现在启示录，但是次序不同了。第一个是狮子、牛、人、飞鹰。啊，刚才我放的这些的图像大部分是按照启示录的次序，因为他们用这个启示录的次序来对比于四本的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用这个对比来讲，他们就说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就表明了在四福音里面如何描写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可以说以西结书的经文经常是这种图像式的，它绝对不是好像其他的先知书或者新约的经文一样，它是用字句来表达它的意思，而且它的图像呢是令我们很震撼。我们最后的经文就好像以西结书第48章，它也是很怪，它讲到了最后这个耶路撒冷会来到， 那会来到的时候呢，他们有门，一道门、两道门、三道门。你们如果是读 civil engineering， 你们就很有兴趣了。但是最后那一节经文呢，就说到臣视为共一万八千咒，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那这节经文经常被犹太人引用，要来证明呢他们是神的选民。最后这个新天新地也好，耶路撒冷也好，就会来到耶路撒冷。那你要知道犹太人是不读新约的，因此以西结书在很多方面来讲，对犹太人来讲很像他们的启示录。以西结书的结尾呢很像启示录，他就讲到了最后我们又有个新天新地。但是犹太人跟基督徒很不同的地方，他们对于将来未来，或者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来生，他们有很不同的理解。他们的来生呢，将来这个世界跟现在这个世界很相近，都是有车串的，是有不只是空间，是有具体的地方的，是可以用我们人的方式去描述的，而不是中国人所说的笔墨难以形容啊。它不是一道大光照得我眼睛都瞎了，我什么都看不见，它不是的。所以犹太人他们跟着不会有的另外一个我们基督徒的观念，就是复活。对于他们来讲呢，人死当然会灰化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犹太人他们没有火葬，就以为呢他们以为尸体可以复活。到今天还有一些教会为了可不可以火化产生争论啊。总之我们用常理来讲呢，你火不火化呢，不管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后，全部都一个样子，都是化灰。所以我们不需要为了这些问题产生这么大的争论。犹太人的确好像中国人一样，大部分是土葬，但是不代表呢他们相信尸体可以复生。但是他们却没有我们基督徒复活的观念，因为他们当然不接受耶稣基督了，他们当然不相信有复活节。对于他们来讲呢，未来的世界是现在的世界的无限的延伸。所以犹太人的特点就是他们在世为人呢，是每天的工作就好像你为你的孩子预备退休金一样。你说陈牧师我没有这么伟大，有啦，有些父母真的为孩子预备退休金啊，我说太伟大了，我反过来我认为他应该是我的退休金啊。那犹太人赚钱赚到人家说好像没有明天一样啊。你们听过上海人跟北京人吵架了，北京人去到上海说呢，上海人太有钱了，上海人有钱到只剩下钱了。哇，这个北京人骂人多么美丽啊，多么优雅啊。那上海人也没有办法骂北京，因为北京是首都嘛。但是事实上证明了所有去北京的都是有钱过上海人。哦，还有我经常说过你们听过，我说这个不变的真理其中之一啊，我大概有三个到五个，其中之一就是上海人跟温州人来比较，温州人是永远会比上海人有钱，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是我目前认为是不变的真理，这个一定啊。我去上海，我的朋友都跟我一样，都是读书的，一读就读博士，一读博士你就知道赚不到钱的啦，这个第一定的啦啊。跟着呢就去打工啊，去浦东哪里生化公司做什么化验员，哇。还有最厉害的，我跟老婆两个都是博士，双博士啊，双博士。早上去哪里坐车，因为太穷了没有钱买车，坐车去浦东做什么，在生化公司做化验员。老天啊，想发财千万不要读书啊。但所有的父母不信我的，我讲了十年没有人相信我啊。我的孩子他们都读书，所以他们决定不发财啊，这个我的孩子从小就明白。因此你从这里来看呢，犹太人就跟我们基督徒很不同。他们相信呢来生就是今生的延长， 所以他们会用裹尸布啊，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埃及人啊，他们有旧约的信仰，但他们说我的肉身活着啊，听起来很可怕，就好像刚才所读的经文，还有你们刚才在读的什么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啊，这个啊，这些很可怕的经文，但这个都是犹太人的世界观，他们是有这个观念的。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讨论的第37章到底是什么样。但是在这里呢，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它一些的细节。譬如我们经常说它是个意象啊，它是个 vision， 而这个呢就跟先知书的信息很不同，它的确是个意象。而我们就很本能的认为呢，凡是旧约这一些的东西呢是不能够理解的。什么能够看见这些的在平原上的刻骨？那我自己做牧会工作差不多有20多年，我可以讲见证，我每一次听到会有他发了一个很怪的梦，他来告诉我他的梦比以西结书37章怪的千万倍，没有人会梦见以西结这些人。他一定梦见说，陈牧师，我晚上睡觉看见有大光，这里没有大光，跟着呢有一对很长的翅膀，那这个翅膀多长呢？他都说从我的家的墙壁的这一端一直到那一端。那我们在美国凡是工作了30-40年，在最重要的工业区三藩市啊、洛杉矶啊、纽约，而且自己开公司又卖了公司的人呢，他们的房子大到只有两种可以比方。第一，他们房子很大，他们里面有一个保龄球场，就很大了啊。但是这保龄球场只有一条的，但是有些人的房子大到呢，真的好像一个保龄球场啊。我的会友就是，他有些房子大到呢，他可以在客厅打羽毛球，有些说可以在客厅打篮球。当然也可以打保龄球，所以他说他的翅膀长到了从这一端碰到那一端，我就知道这个很神奇了。我马上要叫他坐下来，我说你坐下来啊，我们谈一谈到底这个是什么。所以你不要先入为主的觉得哦，这个圣经是无稽的，无稽之谈。我告诉你，我听过更多的梦是无稽之谈。但我们就总是喜欢一些信息啊。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我说啊，这个很好，我可以明白。但是你看看以西结书里面的描述很特别的，譬如他一开始说，神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道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孤干。他好像感觉到自己在一个地方还走过去，而且他还看见很多仔细的东西，很特别。跟着第八节他说，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死。台湾的弟兄姐妹一看见都知道这个是很好的牛肉面啊，半筋半肉，很好。那他说重点呢，不是那个筋跟肉啊，重点是什么？我观看，他是很有意思的，他真的知道自己是在一个地方，而他是在看见一些东西，听见一些的声音。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真的不要将这个看作是一个怪异的故事，他在描写的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就可以理解了。而当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三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那复活中文翻译，但英文翻译作 live， 而这个字呢，我们绝对可以产生很多的不同的翻译。但是你看英文的圣经，他们都是说 can these bones live or come back to life, live, ever live。大致上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是用这个字叫做 live。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在英文
对比中文里面有几个字都是描写好像复活这样子的。第一个就是复活节一定用的 resurrection， 就是复活了。但是英文还有其他的字，特别读医科的就会知道，比如 resuscitation， 叫回生、复苏、复兴，跟着有 restoration， 恢复、光复和复位。那在这里很明显的，中文圣经用复活，但你要注意，我这个是1919年翻译的中文圣经，当时候这个字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这么狭窄的复活的意义。总之在这里好像讲到的，就好像大部分的圣经的标题一样，是枯骨复生的意象，以西结感灵见到枯骨的复生，或者最聪明的他就不讲是不是复生还是复活了，他说 The Valley of Dry Bones， 满布枯骨的平原，那就避免了这个字的问题。那说陈牧师，我还是不明白到底你要讲什么。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绝处逢生，我们怎么样起死回生。大部分的基督徒呢，因为可能看的我们美国电影太多，他们最希望的是上帝破窗而入，将你最需要的那10000块钱摆在桌子上，跟着再跳出去。哇，好厉害！这个是美国的电影啊。你最希望呢是逢凶化吉的，因为当中呢一定要有一种的感觉，就是 luck， 你要有一种很怪的、很碰运气的，是碰上去的，你觉得啊，这个叫做神奇。真的吗？有没有可能上帝不是用一些很神怪的方式来帮助你？而你们都可以讲见证，我相信你们都同意，大部分人你不管是生病还是缺钱还是家里面出了事孩子出了事，结果都是上帝用一个很平和的方式，按照人来看平平无常的，但你知道是上帝动手来帮你的。这一个就是以西结书这里很明显他要表达出来，而且他这里想的是审判跟着就安慰，但是这个安慰你注意，我本来是33章开始的，但是33章一开始呢又是很吓人的话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我要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你们守望就没有事，你们没有守望的，刀剑临到你们会全部杀光。哇，这个怎么可能是安慰呢？好可怕。到了36章也是这样子，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人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哈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所以上帝要灭尽所有的这些敌人，这些一看你就知道根本好像不可能是安慰。最有名安慰的话呢是在以赛亚书，你们可能听过了哈，以赛亚书40章，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Comfort, comfort my people, says your God。 这个是很有名的圣约。那这种的安慰呢，就是我们经常会感受到，我们喜欢这种的安慰。以西结却不是，以西结好像一个很凶的老师，好像一个很严厉的家父家慈，他就是要针对孩子们，不放过他们。但在这里我们就更加看见第37章的特别了。真的，上帝真正的安慰是让人能够明白的，原来人山穷水尽，原来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绝对可能。是哪里呢？在平原，遍满了骸骨的平原，上帝竟然给了我们一个出路。所以我上次在这个新山讲专题的时候，有200个年轻人来，那我就讲到这一种上帝的引导。其中一个年轻人后来写字条说，陈牧师感谢主了哈。我说了基督徒在大患难当中都要有大喜了。他说陈牧师真的感谢主，你今天讲的真正就是我刚刚今天被炒鱿鱼，所以晚上才有时间来听你的专题，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说真的好了，不早不迟，刚刚是今天收到一个大信封，我晚上就能够来。 啊，你说哎呀，这个阿 Q 啊，他自我安慰。但基督徒，我们就是有一套跟世人不同的原理。而且，如果你知道现在的商业的话，很多人转工炒鱿鱼，再转工，他的机会更多。如果不是薪水会更多。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看什么叫做上帝的引导跟保护。但是在这里我给你两个原则，到底以西结在这个平原上面他怎么样看见上帝奇妙的帮他来解围，上帝的解决的方法。第一叫做圣道的原理，我们一同来读37:4好吗？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河谷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看这里是很清楚的，而且这个发预言呢，请大家注意，他不是说到了他要讲到将来的预言，他不是这个意思。发预言中文翻译很遗憾，但是他不是有一个预告的意思，他是有一个宣告的意思。所以 prophet 他不是 prediction， 因为他的前置词不是 pre， 他不是指到时间之先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明天的股市会怎么样，因为中美贸易大战，大家都想知道怎么样。很多人就说，陈博士请你告诉我。我说啊，我在华尔街做嘛。他说不是，不过你的样子好像是。我说我但愿我知道。我们都希望有未卜先知，但这个偏偏就不是先知的意思，绝对不是。先知大部分的信息好像以西结都是关于当时候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理解它是 proclamation， 它是宣告。你看它叫宣告宣告宣告，但是另外一个字就是气息了，就是前面啊，上帝主耶和华说，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要使气息吹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在圣经里面到处都是。我举一个例，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跟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诸世界都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所以神是用话来创造世界，神也是用话来引导你和你的家庭。跟着下面呢，神是用灵来创造人的，耶和华吹生气在他的鼻孔里面，他都成了有灵的活人。上帝以圣灵来引导你和你的家人。到了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也是如此，他先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跟着圣经说，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所以如果用这里来讲呢，是很生动的啊。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跟着呼，跟着再要讲一句，你们受圣灵啊。所以以后呢，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受了圣灵没有，我现在啊祷告给你有大的圣灵，呼，你说不要呼，先讲话，你是谁？另外你刷了牙没有啊？刷了牙了吗？ OK， 那我们慢慢谈，不要呼，先讲话，讲的话之后呼，呼完呢再要讲话，你从哪里来？你是哪里的？你是峨眉山华山还是武当派啊？你是哪一个派的？现在呢，我说有些叫基督徒恐怖分子，就到处去很多教会吓人。通常有两件事，第一就问孙长老，你重生了没有？我说哇，我叫长老，你问我怎么重生？第二，吕牧师，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那吕牧师功力深厚，他就坐在那里准备打太极了。这些叫做基督徒恐怖分子，一直吓人。今天很多人呢，因为圣经的真理不熟啊，人家问你重生了没有，你说哎，糟糕了，那你就应该上长老或者同工的主学啦，那你就学到那个九泉真功啊，那你就不会受伤了吗？人家来说你洗了礼没有？洗了礼。那你受了圣灵的洗没有？说哈，是什么？这些圣道与圣灵的原则就证明了很多教会曲解了这些。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教会不注重圣灵。一个基督徒如果经常是解释上帝的话，他没有圣灵的同在，他不会见到以西结见到的结果。这些骸骨之所以能够长肉生筋，是因为有灵在他们当中。基督徒绝对要有圣灵的感动。 我经常讲到，讲到一半，我自己跟自己说，我真的感到我是被神的灵感动了。你们应该深深的有这种属灵的经历，而不能够只是在你的理解上去明白上帝的话。但是如果一个人只追求属灵的经验，他没有上帝的话的引导，他可能会有偏差。在圣经当中，这两种的原则是并驾齐驱的。所以最后你可以看见整个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话语啊，说到耶和华叫他们去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血，就好像你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一样。因此我们找到了一条秘密通道，是叫以西结约翰福音 Underground Tunnel。 很快，真的，约翰福音里面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人若不重生不能够进神的国，其中一处旧约的根据就是以西结书37章。跟着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其中一处旧约的渊源是以西结书第39章。跟着最有名的了，就是第36章26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圣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哇，你听到这么多心，很花心，好花心啊，这么多心。但是他就是这样子，以西结他不是用哲理来跟你谈的啊，你们要重生，你们要成圣，你们要称义，他不是的，他讲得很具体的，有个肉的心，有个心的心啊，有个石头的心啊，今天上帝要帮你换心。这个是 quadruple bypass 啊，好厉害啊！啊，跟着下面以西结书说到，我也不在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里令我们想起什么？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说到，当时候的门徒们，他们都按照先知约珥还有以西结这样说的，在末日的时候，少年人要见异象，老人人要做异梦，要说预言啊，天上地下要显出大奇事。但很多这些经文都是很像以西结一样，它是表达了上帝的作为，而不是单单一些超自然的事情。而且圣经里面经常用地震来描写社会的震荡。日本已经经济不景气20年，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没有办法再说它是 recession 还是 depression， 他们叫日本过去这20年叫做 the lost decade。 你说不是啊，陈牧师，日本人很有钱，我时间到了，而且这些跟圣经没有关系，我不可能跟你解释。总之日本的经济 has a lost decade， it's lost。 但日本的地震呢，福岛地震，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痛苦，他们还可以再回来。人世间最大的痛苦经常是心灵的，是精神的，是文化的，是社会的。所以你们未到新加坡政府正在好像这节要考虑将同婚来合法化，那绝对是你们有先知先觉的负担。但是有更大的负担是什么？就是为到整个新加坡和亚洲来关注。亚洲的动荡，最大的海啸都比不上极大的经济的海啸，最大的动荡都比不上一次政治的动荡，不管是好的改朝换代，还是甚至最后达到内乱的内战的情况，表明了人世间经常是一些看不见的，是对我们人生最大的损害。如果我没有什么科学常识啊，但是我都会知道，你也会明白了。譬如辐射啊，任何这些东西啊，它对我们伤害远远大过我们看见的一块石头或者一部车。今天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世界呢？在圣经这里表达了，原来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上帝经常是用意象 vision 来引导我们。但是 vision 你记住，它本来的意思其实不是意象。一翻译意象的时候呢，你又喜欢一些很怪异的东西，你就喜欢呢，可能生了病啊， 祷告了复正的时候，所有的病也没有。那这些事情有发生，我绝对相信有神迹医病的。但是问题，上帝是用了更多的时候，透过医生，透过药物，他医治了我们。所以 vision 它不只是所谓意象啊，它是指到视力、视觉，你可以看得见的。而这个意象是什么呢？它是跟信息互补的。你看见上帝很特别的意象，你觉得这个是不可理解，不一定。你透过上帝的话，你去明白这个意象的意思，你在当中你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理解。我自己以前牧会最困难的就是我的会友每个礼拜回来听我讲道。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我每个礼拜都在这里讲以西结书这种的经文，你这个广东话说头都大了，头都大了，怎么消化？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他是教会的执事，而且是最主要的一位执事。他经常跟我说，他说陈牧师，我真的很多时候你五篇道我一篇都不明白，十篇道可能我有两篇有一点点得着。那我说好，我可不可以帮你啊？我说后来他还写电邮给我，所以有时候我人都没有回到家，礼拜天下午他都写了一个很长的电邮分析我的讲章，并且告诉我他有什么得着。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在美国20年都没有听过，叫做 take away。 我以为是 carry out， 就是买外卖。我说啊，为什么买外卖？他说不是，他说陈牧师，我今天有三个 take away。 我说啊 take away。 后来我说喂，我说他也叫陈弟兄，我知道你在微软做，你是做什么工作？他说我是基本上一个主管呢。我说你下面有多少人？他说以前就有100人了，现在都有50人。我说哇，那你是很高级的主管。他说不是，我们这些叫 middle manager。 那我说那你应该经常处理很多复杂的问题。他说对啊，所以我不明白，我处理很多复杂的问题，但礼拜天回来听你讲到就偏偏听不明白。这个流行歌叫偏偏喜欢你，他的歌叫偏偏不明白。后来我尽可能调整了，我觉得哎呀，不要取笑他，而且这种同工在我身边是很多的。后来我说好，我改进，我改良，你能够明白。但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总是会有些时候你听不明白的东西其实是好东西。他说是，但不是所有听不明白的都是好东西啊。那我说我同意。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父母，他们带孩子来，哇，那个孩子很特别，他听我讲到跟着之后就跟我回应，哇，他好像呢完全知道我在想讲什么。我说哇，这么厉害。这个父母说哎呀，陈牧师，你要为我们孩子祷告。我说那你孩子是什么？哦，他有学习障碍的。我说啊，我说他有学习障碍，对，他专门的一些很普通的事他不能够处理的，譬如筷子条根怎么摆，但是一些很高深的东西呢，他都能够明白。我说哇，这么厉害啊。那我后来回家跟师母分享，他说那你自己觉得自己呢？我说我不知道了，我面对我的执事我觉得我比他们高，我讲到他们不明白，但结果是一个有学习障碍的会明白我的讲道。那是不是我也有学习障碍呢？这个中文叫做一山还有一山高，一山真的有一山高。今天我们做讲道的人当然应该尽可能浅白，深入浅出，让大家明白圣经何尝不是如是呢？但是如果你要圣经每一段经文都好像你看海峡日报那些的新闻一样，你就没有办法明白圣经有好像是比较难解释的意象，也有比较难解释的信息。你自己以为你明白这些信息，其实是你自己以为。在整个过程当中绝对不存在说有一种超自然的意象来对立于我们人能够明白的上帝的话。而且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的哈，很多时候我们说呢，以西结书这种的经文呢叫做启示文学但这种的文学大部分是出现在但以理书，所以呢我们通常不会叫以西结书是启示文学，因为启示录就是这种的经文，很怪的。但是以西结书的经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每次有这些怪的意象的时候，他之前解释了，中间解释了，他之后也解释了，所以我们叫他做一种四象的文学。 他是用一些很具体的图片，好像你们的孩子一样，他们不太喜欢看书，但他们很容易从图片吸收大量的资讯。所以从这里来讲，我想今天我们基督教最大的挑战就是所谓礼拜天和礼拜一的分隔。我们觉得礼拜天是神圣的，是追求属灵的，礼拜一开始就是世俗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的吗？真的能够这样区分吗？而且上帝的话是不是违背人间的常理呢？偏偏圣经里面有大量的经文告诉我们，就算在最奇异的超自然的经文当中，它仍然是按照常理来表达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理当然是超越我们的理解，但它经常不会违背我们的理解。上帝的话不是出人意外，但是呢，它是 beyond understanding， 是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发觉它有更深的层面，我们去明白它。所以今天如果你还在人生的低谷，你家里面出了事，你个人有困难，你要祷告依靠神。以西结给我们两个原理是很实际的，第一是神的话成为我们人生的力量和指导，第二圣灵与我们同在。结果你可以看见以西结他这段话济南不是一个吓人的，济南是一段安慰的话。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么多的国难之后，竟然到了第37章，以西结给了他们一个最大的安慰，而这个安慰是用最可怕的意象。但结果在新约当中难道没有可怕的话吗？当基督说我们要重生的时候，你以为真的是这么简单，就是有个晚上参加了一个聚会，你做了基督徒了，那你就重生。这个重生我们经常理解为是不断的更新，就好像这个大军一样，他们要为耶和华来征战。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永远是看见我们在生活里面，在信仰上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深化，不断的成长，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但愿今天的话成为大家的安慰，特别在好像很平稳的时候，但我们绝对是面对挑战的时代。我们不管在哪一个亚洲的国家，我但愿每一个地方的弟兄姐妹，特别华人弟兄姐妹，都能够把握机会，多一点看圣经，多一点去思想上帝的道，依靠神的灵，在不同的国家当中为神来做见证。愿神与你们同在，我们低头祷告。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查考旧约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这么鲜活的图像，更加比对我们人生的经历。求主的话，主的灵引导我们，使我们前面走的路我们更有力量，更有生气，我们来见证我们神的爱和真理。求主保守教会与我们同在，为今天以上的时间感谢主，奉基督的名求，阿们。